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带领我们早上的这个敬拜，我们继续把这个中午时间我们的主日学交托主啊，无论是成年班、青少年班、真理生命班或者儿童班，都把每一个班级都交托，求主给我们能够在你的正道上得以扎根，无论在哪一个的年龄层，以致我们在学习你的话语上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使我们领受你话语，让你的道，让你生命的粮扎根在我们心里面，以致我们的信有根有基。我们将以下这段时间交托赐福给我们听课的讲解的，都在你面前同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赐福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来到救恩论的第四个层面，第四个层面，还知道救恩论的这个救恩的次序吗？可以背吗？第一个是什么？有七个，对吗？第一个是什么？恩召。第二个呢？重生。重生。那上一次我们讲的是什么？信心加悔改和悔改。那今天我们讲称义和赐养，那第五是什么？成圣。然后接下来就是坚忍，跟最后一个就是的荣耀。那是在整个救恩论里面的一个救恩的次序，救恩的次序。好，今天我们看第四个层面，称义的赐养。那称义跟赐养呢，在圣经里面非常重要，而且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提到救恩论里面是占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那么呢，在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过程的当中，实施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中心思想。所以马丁路德说什么呢？他说呢，因信称义是整个教会呢可以站立或者跌倒的信条。所以当时呢，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呢，马丁路德记得吗？他在魏丁堡的这个教堂的大门那边钉了95条。就是当时呢对抗那样的一个天主教。那他特别就在这边提到这个因信而称义。因信而称义。所以呢，这是我们在神面前讲到的是什么地位上的转变。待会我就会解释因信称义。为什么对我们是这样的一个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所以威斯敏特小要里提到有关这个称义。在小要里的第33问，称义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答，请。称义是我们从神白白领受恩典的动作，神借此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接纳我们在他面前为义人。这都因为他将基督的义算为我们的义，而我们只是凭信心接受而已。列举，称义的意思就是宣称某人为义，与定罪是相反的。我们说这一个动作，因为它是一次就完成的，是神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自己不必做什么就被称义。它包括赦免与接纳两个部分。这也教导我们，称义的原因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良善，全是因基督的缘故，借着信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这个因信称义在这里他提到两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赦免和接纳。就是我那边讲到，第一，他这个是一个恩典，恩典就是白白的从神而来的。然后他有两个层面，神借着这样什么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还有呢接纳我们在他面前为义。所以是什么？赦免和接纳，赦免和接纳。所以在因信称义里面呢，我们不是在这边提到我们在道德上在行为上我们需要做些什么，这边就提到第一都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然后第二呢，称义呢它是一个叫做法律法定上的一个名词，就是法官在那边做宣判的意思。而这边称义就用这样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好像在法庭上的宣判，宣判什么呢？这个人的罪赦免了，这个人的罪的。所以从 教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来看因信称义，这称义这个名词呢，就讲到我们的地位在神的面前的改变。怎么的改变？神不再称为我们为罪人，而神称我们为义人，然后呢，神也接纳我们成为他的义人，哦，神这样，而这是一次过的，哦，一次过的，一直到什么永永远远，哦，一次过到永永远远，哦，所以这是一个称义里面呢，有关卫斯敏的小要理问答第33问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解答。所以记得，第一，因信称义是神白白的恩典，两个层面，第一，神接纳我们，哦，接我们成为义人，还有呢，哦啊，神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哦，赦免一切，所以是一次过的，哦，一次的，哦，然后到永远。然后为什么刚才讲马丁路德就提到这个因信称义非常的重要？那么保罗也在罗马书里面对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教义呢，做了很多篇幅在这教义上的这个教导，哦，那么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去查考这个罗马书，对我们对因信称义有更清楚的认识。那么呢，为什么马丁路德对当时宗教改革的时候呢，他特别特别的讲到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因为当时的天主教的腐败，哦，当时的天主教就认为呢，他们有定下这样的一个条例，在中世纪的时候呢，他渐渐认为是什么称义，神的恩典和人的善行合作而成的一种果实。他们也接纳因信而称义，只是说你的因信称义还要加上什么人的好行为，你才能够真正在神面前可以称为上一个义人。所以他把恩典，神的恩典跟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跟人的行为呢，把它合并在一起，合并了的。所以他们教导是什么？要借着重生，人用信心领受了神的恩典，这恩典能够帮助他行使基督徒的美德，然后神因做这些美德而宣告他为义人。那罪人本身向善的意志跟神所赐的恩典呢，协同使他获得义人的地位，啊，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他就觉得说神的恩典还不够，你还要加上什么人的这一些的义行，你所要做的这一切，那这两方面呢，使你能够获得义人的地位。所以上帝的神的恩典之能果然是不可以缺少的，但这恩典却被灌注到罪人身上后所产生的什么义行，哦，所以你要借助这个义行，实在是人的义行。所以不单神的恩典，还要借助人的什么他的一个行善的行为。所以天主教又把称义和成圣呢混为一谈，他们认为人若要保持义的地位呢，必须要什么你要继续的行善，啊，这个就是当时的时候呢，中古世纪的时候呢，有关因信称义这方面呢，天主教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所以在宗教改革期间，他就发起什么对抗改革的运动，在曲黎德城呢的会议里面呢，他就重申天主教的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其中他有两段，哦，他的教法的第九条、第十六章还有第24条里面，他就加入了这两条。他说什么呢？凡称说罪人因信而称义，其本人不需要合作而获取称义之恩呢，并不需要预备其心智之决定者，必被咒诅，啊，这是在他们的这第九条第十六章里面讲到。所以你讲到你信而已吗？不够，你还要什么预备你的心智，你要行善，如果你没有这方面的话，你就必被天主教他们定罪，必被咒诅。好，接下来说凡称说所领受的义并不借作善行而在神面前得以保持及增加呢，并称说善行只是称义的果实的标记，而不是增加之缘由者，必被咒诅。所以在神面前，哦，你要得以保持，你要增加你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义呢，你必须要加上什么，哦，善行。他的意思就是要这边讲这样。所以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很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就用了这个图给你们看。他说除了你的信心之外呢，你还要加上什么你的好行为，那个是天主教认为那个是人真正的称义，真正。所以好行为包括什么？你要行善功，你要苦修，你要怎么捐款，哦，你要什么吃弥撒，哦，吃弥撒。 然后崇拜圣玛利亚等等的这一些，他就从这些你守的这一些善行里面呢，加上你的信心，他就等于你这个人就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因信称义里面呢，不单有神的恩典，他还需要你加上你的这个善行。你需要做这些捐款啊，你需要苦修啊，你需要行善啊等等这些东方面哦。所以这是他们对称义的一个错误的观念。那保罗就在罗马书三章20-28节很清楚的告诉了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请。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那你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呢，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啊，保罗就在这罗马书三章对因信称义就给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行律法就是你靠行守这个律法上的行为，守这个守那个吗？保罗说你不是靠因信而称义，他说律法本是叫人治罪，律法被赐下来呢是什么？让人治罪。所以在西乃山十诫还没颁布之前呢，人那都不知道我做错事情，对不起神，这些的事情是犯罪的事情。当律法一定下来之后呢，这些人犯的这些的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犯罪哦。所以律法是叫人治罪，但是律法是写明这个罪，但是呢守律法并不能够叫你得救，这就是保罗要讲述的。所以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在律法之外神透过什么呢？他说透过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什么？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啊。他三章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神怎样赐给我们救赎？借着什么？耶稣基督的救赎。这边就提到耶稣做了这个挽回祭，借着耶稣的血，耶稣的血也借着什么？人的信显明神的义。所以呢，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我们怎么因信而称义？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什么？耶稣为我们的罪承担，他做了这个挽回祭。所以我们的罪在英文里面就叫 impose， 就是这个什么归算、哦、我们的这些罪都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一个无罪的羔羊，没有罪的人，为世人承担了这些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他流的宝血哦，为的是什么？救赎我们。那神的义就在这方面呢，借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显明了出来。然后呢，神的义他怎么称我们为义呢？就是我们这些因信而称义的。所以你罗大来到罗马书第十章就很清楚的，保罗是什么？信道是什么？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什么？基督的话而来哦。所以呢，什么我们可以信，是因为借着神的道，神的话语。那么这个道呢，本身呢也是指向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位上帝的儿子哦。这个道道成肉身来，为要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他接着这样说，那我们可以凭什么？2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你可以凭什么？守律法吗？这些行为吗？善行吗？这个来做立功之法吗？保罗很清楚讲，不是，乃用信主之法。人称义是因作信，28节很清楚的告诉我，称义是因作信，而不在乎遵行律法，或者不在乎什么 透过你的行为来得救。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天主教的错误，就是说你信而已吗？还要加上你的善行。但是圣经里面保罗清楚告诉我们，不是凭着你的善行而得救，神是单单除了因着我们的相信，我因信而称义。所以因信而称义是我们罪人呢在神面前地位的什么转变，就是好像一个罪人站在法官的面前，法官就下判说什么，这个人没有罪释放一样。所以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神不再看我们为罪人。那撒迦利亚书四章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小先知书撒迦利亚是说，大祭司就是站在上帝的面前，那神就吩咐使者把什么污秽的衣服脱去，然后给他披上什么一个洁白的衣袍，就说什么你的罪赦免了。就好像我们一样，罪人站在神面前，我们地位上的转变，神不再称我们为罪人，神称我们为义人。所以在这因信称义里面呢，他没有包含说还要加上人你需要做的一些善行善功，没有，就是完全是神白白的恩典，把你的污秽的衣服就是这样脱去，而披上的这样的一个洁白的衣袍，神就称我们为义人，而不需要人有什么样的一个功劳，你需要做什么的善行。那这个就是保罗所要讲的。所以保罗的讲解就给我们看见，腓立比书三章三节也清楚告诉我们，最后就要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哦，而是什么啊？在神的里面，不是有自己因信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什么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为什么提到这个呢？上半段他就讲，保罗讲到自己，如果好像天主教所讲，我要行善，我是因信称义，我要加上行善吗？保罗说，哦，我更可以夸口。他怎样说？我因为什么？我征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些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他说，保罗说什么？其实我可以靠肉体，如果要讲依靠行为称义的话，保罗第四节就讲，其实我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做。他说什么？我第八天我受割礼，按照律法的要求，生下来第八天他就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必伯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现在因耶稣因基督什么都当作有损的。不单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我已经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作基督。所以很重要的，他说什么？我因什么？因不是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没有靠作我的行为来夸，如果我要靠的话，我比你们更可以夸口的、哦、他的这些立法上的要求很多他都守的、哦、他都很可以守的，但是他说没有，我乃是什么？借着因信耶稣基督而在神面前神称我为义，而不是靠我的这一些的行为。所以称义的意义就给我们看见是什么？第一，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就是宣判这样的一个罪人不是罪人，而把他称为一个义人，宣判的行动哦，宣判的行动。然后第二呢，神宣布罪人无罪，在法律的地位上称他为什么？清白。所以他的用意就是确定人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神的一个宣告，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人。那神宣判他无罪，因此改变了什么？他的地位，神不再以他为罪人，反而接纳他为义人。从你信的时候，神接纳你成为义人，而刚才就讲是一次性的，而不需要再重复的。神宣告之后呢，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永远都是什么？都是义人、哦、都是义人。所以这宣告的行动不需要罪人道德行为上加上什么，因此跟重生跟成圣不同的、哦、重生是什么、哦、神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什么被圣灵的重生，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样的一个重生。还有成圣，成圣是说在这样的一个 肉身的当中，我们要继续不断的什么，在神的道圣灵的引导之中，我们继续过什么圣洁的一种的生活。所以他跟重生跟成圣不同，他称义不需不加上这些，他主要是一个什么，一个的宣告，神宣告我们为什么，你不再是罪人，你是一个什么义人、哦、是一个宣告。所以他不需要在这些，所以称义的义不需要在这方面加上什么、哦、所以圣义有什么特征，是神一次的宣告，罪人什么产生一生的果效、哦、一生的果效。神不再需要重复宣称人为义，不用一直在宣重复，在神面前称义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哦、不会有改变的、哦、那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基督一次的献上，就使到凡信他的人呢，我们可以什么得着神的赦免，有赦罪之恩，一次相信永远得救。那称义的地位是神一次的宣告，我们永远在神面前的地位都是什么义人，都是义人、哦 yeah、所以我就用李基安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哦、简明神学 Q&A 的这个图来讲。所以在这个称义里面呢，就提到这个称义它有这样的一个、啊、组成的部分、哦、组成消极方面呢，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哦、神不再称我们为什么罪人、哦、不再定罪、哦、然后在积极方面呢，是什么神的义加在我们罪人的身上，我们称义之后呢，那神的义、哦、神的义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加在我们的身上。来，在消极方面呢，让我们知道不再定罪，我们知道在神面前我们罪得到赦免。积极方面呢，哦、这下我们会提到称义跟赐养，为什么这两个会放在里面。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呢，我们不单承受永生，我们更承受什么基业。这就在以父所书第一章里面，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不单拣选我们，我们还可以什么承受天上永恒的一个基业、哦、待会在赐养方面我们就会提到这方面。所以称义的组成方面就有这两方面，第一，神我们不再被定罪，我们罪得到赦免。积极方面呢，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哦、在这些罪人的身上。然后呢，我们在神面前不单神宣告我们是一个义人而不是罪人，我们还什么更加的成为神的儿女的这样的一个地位。那既然承受儿女呢，我们就可以承受什么神在天上给我们创立世界之神已经给我们所立下来的这一些的产业、哦、这些的产业、哦、所以撒迦利亚书三章一到四节就讲，神的义加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披上了这样的一个什么义袍，神的义在我们的身上、哦、然后罪得赦免，过去现在跟将来的罪呢、哦、都什么神赦免了。这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再称为罪人，就是这样，而神称我们为义人。过去的罪，现在的时候，你相信的时候，还有呢，你信的时候呢，虽然你成圣，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啊，这是下一个我们会谈到。所以在这样的里面呢，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哦、我们偶尔会被过犯所胜，因为罪的权势不在我们身上，但是还有罪的影响、哦、罪的影响。只有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把这个魔鬼撒旦跟他的这些的故意呢全部的消灭，消灭的时候呢，罪就不在这个世上。那现在呢，我们还会有罪的影响，只是权势的时候呢，罪的权势已经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个罪的权势什么粉碎掉了。所以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的、哦、死的毒钩在哪里、哦、死的毒钩就是罪。那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什么罪的权势把它粉碎掉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有罪的影响，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第七章也讲，我真是苦啊，为什么？因为我在我身上有两个律， 因为我还没有完全脱离这起始的身体，所以保罗说，在身上有一个力要做我做好，那是有另外一个力要把我拉去做犯罪的事情。他说我在这样的一个肉身里面真是苦啊，因为两个力在那边征战。他说保罗下文说什么？那是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什么得胜，而且是得胜而有余。为什么？耶稣已经粉碎了罪的权势，罪的影响虽然会在我身上，但是呢，我有神的义加在我身上，我有圣灵住在我里面。保罗说，我靠着神，我就能够得胜。所以他刚就讲，谁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哦，这些事情都不能够叫我们跟神的爱断。为什么？因为他保罗自己说，我在神面前罪人的地位已经被拿去，我已经在神面前是一个称义了的义人。虽然有罪的影响，但是我在神面前仍然的什么？神面前我不再被定罪，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是神的儿女，我自然有圣灵的保守，圣灵的引导。所以而且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什么得胜，就能得胜了。这是我们目前在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地位上，还没有完全得书的日子到来之前呢，我们跟保罗一样会有的一个处境哦，会有的处境。所以将来的罪呢，哦，过去可能明天以后我们还会犯的罪呢，神都已经赦免了哦，借着耶稣基督哦，已经赦免。这些经文我们可以查。那什么是神的义呢？大概台就是神的行动跟恩业，神所做的不是人所做的，神为我们所预备，而这个恩业是在他永恒的约的里面，恩典之约里面，神赐给我们，使我们神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之约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公义的站在神的面前。所以保罗每次提到这个时候呢，在罗马书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也好，就他们每次就引用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凭行为称义吗？还是因信心而称义？所以在创世纪十五章之前呢，神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说了一句话什么？亚伯拉罕因作信，这就算为什么他的义。而这是在什么？亚伯拉罕还没行割礼之前，这也不是亚伯，而且亚伯拉罕献以撒也是在这个事情之后，所以之前神就已经称他为义了。因为什么？亚伯拉罕信神，哦，信神，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因信而称义，那神也称他为义人。所以神称他为义人这样的一种的行动呢，是亚伯拉罕也好，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些人因信称义的，我们可以公义的站在神面前，神不再看我们为罪人，神看我们为义人。所以称义乃是神的行动，而不是人的行动，完全是白白神的一个恩典。借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一个人因神在恩业中所应许的恩典能够满足恩业的要求，哦，所以人称义是什么？借着信，而不是人的这一个行为。所以称义的基础就给我们看见基督的位格，哦，还有基督所完成的工作。所以整个的基础不在我们本身，而是怎样存在基督的工作上。刚才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称义？我们是什么？借着什么？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基督的位格就给我们看见他是什么，哦，三位一体的第二个位格。但是呢，他是什么？他取了什么奴仆的形象，哦，腓立比书书二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在救赎的工作上，他消极的顺服，哦，消赎的信就是说他舍身死在十字架上，他道成肉身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更积极的呢的是什么？他的顺服什么？他的生活跟侍奉。耶稣不因为什么跟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啊，这是腓立比书给我们看，他倒什么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什么卑微降生，以致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那种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就是他所做成这样的一个代赎的工作。所以他的因着他做代赎的工作，刚才就讲我们的这些罪什么都归算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他是无罪的，他是上帝的儿子，无罪的。 还有呢，因着他积极的顺服，把自己什么卑微降生，以致成为人的样式，而且什么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生活，他的侍奉呢，我们都看见他一生以顺服上帝为他最高的一个目标，他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所以在最后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在客西马尼的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叫这个杯拿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父神你的意思。他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什么顺服到死，死在十字架上受痛苦的时候呢，百夫长还讲，你有权柄，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可以差遣天使下来来拯救你。但是他没有，他顺服一直到死。所以从他的生活，从他的侍奉里面看见他那一种的积极。所以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的工作，就给我们在称义上的一个基础。我们怎么是？我们是因信而称义。当然在神的地位，在神面前，我们的地位不再是罪人，是义人。但是这个义人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是为什么？因做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的舍身死在十字架上，还有他的那种积极的顺服神的旨意，而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卑微的为我们受苦，承担世人的罪孽，以致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救赎。那这是我们在上一课里面讲到一个信心的里面呢，跟悔改的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恩召临到我们，我们怎么可以？我们是因着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在天上人间再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是可以靠作得救的。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着救赎来。所以约翰福音里面就很清楚告诉我，他来什么？我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面什么拯救出来。这是耶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所以称义的基础是建立在什么？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所以腓立比书2:6-11就清楚告诉给我们看见耶稣的那一种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那我们称义，什么时候我们称义？什么时候我们称义？那基本上神学家有这三方面：永恒中我们称义，从拣选的角度，神拣选创立世界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的时候，神拣选的时候呢，我们就称义了。那第二种说，耶稣基督死了之后，他复活的时候呢，凡是信他的人呢，也跟他一起同死同复活，在那个时刻呢，我们就被神称为义。第三种是在信心中来称义，所以我们是在这三种的称义观的里面，你觉得你本身，你觉得你是在哪一种？我们这时候以十分钟，我们来讨论，来分两组。这边一组，这边一组，我们就去讨论。如果你接受永恒中称义，为什么在永恒中称义呢？那你接受耶稣复活时候称义，为什么你接受耶稣称义？或者是在信心中你称义？第一个，你可以参考以弗所书1:1，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那既然我们还没有出世，在永恒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永恒中是否神拣选的时候，神也称我为义是吗？是。为什么？不是又为什么？讨论。然后讨论第二个，如果不是的话，你跳到第二个，是耶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才称义吗？耶稣刚才就讲，我们基督称义的基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所以当耶稣死里面复活的时候呢，那时候呢，我们就称义了，是吗？还是第三个，在信心中称义？讨论。来，第一组有谁要给一个你们的看法吗？什么时候称义？ OK， 来坐下来，听听第一组他们的看法。盛伟来，
看法，有些人觉得三个都对，三个都对，连当然，如果是说什么时候诚意，我觉得是第三个，信心中诚意。当然我们在母腹的时候，我们不晓得我们是不是被拣选了嘛，那是神的这个的奥秘。但只有我们相信耶稣的那一刻，我们才诚意啊。我个人理解是这样子，对。然后呀，只有你，因为你信心是跟你神，你跟神有个很好的关系，不是那个表现。所以信心哦，就是所以信心中诚意，就是就是说你相信耶稣，虽然你看不见他，可是你相信神的话 ，OK。连你相信耶稣是我们的唯一的救主，那时候你就诚意了，就这样子。
对。还要补充的吗？没有。第二组来，那一位代表发表你们的看法。美惠啊，来。
我们是认为第三个信心中诚意呀，就是相信，然后我们就会诚意。就好像就业亚伯拉罕是称为信心之父呀，他也是呀。
所以不是在永恒中神拣选的时候就成立。
就第三个。
第三个，好，谢谢。OK， 三个的当中 ，OK， 我们接受信心中成立。为什么？那这跟神的三个位格的工作很重要。我们来讲圣父的工作是什么？主要创造。圣子做什么？救赎。圣灵的工作呢？施行救恩。那如果神在永恒里面就已经称我们为义，拣选的时候称为名，我们否定了什么？圣灵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看见吗？所以呢，罗马书十章十节就讲得很清楚，我们什么？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虽然永恒里面神已经拣选了我们，拣选了一些人，对不对？但是呢，还是要借助什么？圣灵施行救恩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人怎么可以信？我们要口里承认，我要心里相信。圣经就说什么？就必得救呀，看见吗？所以有些是口里承认，心里不相信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并不得救、哦、耶稣就讲。所以呢，口里不单承认，你心里面还要相信，就必得救。所以这是保罗就在罗马书很清楚的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虽然有这三种的称义观，但是我们比较注重的就是我们都是在信心中而称义，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必得救、哦、所以来燕美。第二个，基督复活的时候，他们的观念是说，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唯有该借助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救赎，我们才可以得称为义。所以刚才就讲，记得吗？刚才讲到称义的定义的时候，我们讲其实它主要是我们站在神的面前，地位上的转变，地位上的转变，但是它的基础在什么？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他的死在十字架上，还有耶稣基督的那一个顺服，这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这个工作，而不是耶稣基督复活时候称义，看见吗？那请问亚伯拉罕，耶稣基督来了吗？还没，神怎么称他为义？因为他信，所以神就称他为义。所以不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才称义，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不在世上。所以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之前，这一些人他们都是什么？因信而称义。这也是希伯来的作者里面就提到，他就提到什么？他就提到很早、哦、就是谁的儿子？提到谁？这个亚伯，还有谁？ 挪亚之前的亚伯跟随他的啊，该隐跟亚伯，你看见吗？该隐所献的那个献祭，神悦纳的这一些，所以早在之前的这一些，所以他就希伯来的作者就很早哦，就从这样的一个亚当的时候就一直在讲起，讲起那些信心的伟人，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所以我们不是看基督复活时我们才称义，而早之前他们是什么？都是因信而称义。所以称义的地位在神面前，我们地位的转变，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因信。而因信称义当中呢，我们就讲为什么他在救恩论里面很重要呢？我们不可以忽略一点，救恩论里面谈的都其实也在谈什么？圣灵论。所以是圣灵第三个位格施行救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蒙拣选是哦，我们蒙拣选是，但是也是什么？也是因做什么？人的心，我可以信，连这个信心也都是神给的。这是上一次我们在信心悔改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哦，在第三个步骤的里面哦，连这个信心也都是神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是神的恩典哦给我们，所以称义也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但是呢，很重要的呢，我们可以称义是这个地位上的转变，是因为什么？我们口里承认，心里面相信。圣灵第三个位格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哦、所以什么时候称义？在我什么？当我相信的那一个时刻、哦、圣灵施行救恩在我身上的时候，神就在那时候呢，不当我得救，神也在那一个时刻什么？看我为义人，而不看我为罪人。就因着一次的相信呢、哦、我永远在神面前就有这一个义人的地位、哦、OK。那么讲完了这个因信而称义，接下来我们就提到赐养。为什么称义跟赐养的关系在里面？因为刚才就讲到这样的一个称义的一个基础呢，里面有第二个的成分是什么？我们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我们成为神的，还有呢，我们还可以承受产业。所以在神面前，不单神不看我们为罪人，看我们为义人，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地位，而且是什么？是儿女的身份、哦、儿女的身份。所以常赐养，所以不是重生或是称义，而他主要是在讲到什么？另外一个，刚才是讲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哦、在神面前的地位，我们是一个义人了。然后我成为一个义人了的时候，现在我的身份是什么？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啊、这个地位，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位。那这个地位有什么这样的重要吗？这边就要提到它的重要性。在这样中，我们被救赎人就成为什么？带进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哦、享受神儿女的所有的这样的一种的权益。我们有些什么权益、哦、我们可以一起来看。所以它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还有地位上的转变，不再是罪人。所以在赐养里面就包含这一些。所以赐养跟重生我们看见有什么分别？重生的时候呢，生命被复兴，如同神的形象，圣灵好像风一样吹到临到我们身上。什么时候重生我们不知道，忽然间就在那个时刻，圣灵他施行救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时刻，我们被圣灵感动，被圣灵来关照，那是我们重生那时候的开始。那我们生命的那种罪的生命就被神什么复兴，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那我们就那时候呢，我们就重生了。然后呢，重生那我们借着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能够什么？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归向神。在那个时刻呢，神也称我们为义人而不是罪人，我们得到什么？永生这样的一个权利，从一次的称义一直到永永远远。那么赐养就有什么不容？在我们的地位现在是什么？成为神的儿女，享受在神家中的权利。有什么权利呢？所以不是跟神有正确的关系而已，我们是跟神有什么父和子的关系、哦、不是我们只是、哦、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啊、保罗常常用这一句，我们在耶稣基督只是单单这样而已吗？你要更知道你重要的身份，你是神儿女的身份、哦、儿女的身份。 所以生在神的家，我们就儿女的身份，然后有些什么东西哦，那么一般上家庭成员我们得到权益的途径是什么？那如果你家里很有钱，不要讲很有钱，差不多啦。那现在我们每个人呢哦，都要什么？都要立遗嘱哦，记得一定要立遗嘱。那我就在处理的一个同事忽然间心脏病去世的时候，整整花了两年多的时间。为什么？他没有立遗嘱。那一般上我们以为这个人死了之后呢，自然他的遗嘱就归给他的太太。那怎么知道这个呢？他的太太是第二任太太，第一任太太他离婚，第二任太太而且他是一个越南人。那越南人之后呢，他刚好呢，他在当天呢，他拿到新加坡的公民权，而在早上的时候呢，他就去到越南大使馆说，我现在要成为新加坡公民，我把越南的公民权放弃，他就去签。那一天早上中午回到家，他在家休息，这同事就在打电脑。后来到晚上六点多的时候呢，他太太说，为什么诶他没有叫他吃饭，因为他在睡午觉。没有，到六点多他去看的时候，那我的同事倒在他的家的另外一个房间门口，口吐白沫。然后叫救伤车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几个小时，心脏病突然爆发。60岁的人，那我们处理的时候呢，那 HR 就讲，哦，这东西的太太很简单，这个，但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不简单。因为呢，在法律上呢，你没有立遗嘱，手续会很麻烦。你懂他怎么麻烦法？第一，他没有孩子，但是他这个同事他有一个妈妈，80多岁 ，OK。然后后来呢，在法律上是说，因为他没有孩子呢，太太可以享有58%的产业，还没去世的妈妈可以享有58%的产业，所以他一切的产业是平分，除非这个太太有生孩子呢。就太太58%，他的孩子58%，他妈妈就不能够来争这个财产。我们开始就发现到这样，所以在后来这整个产业的里面呢，全部是50%、50%、50%来平分。那后来呢，还要经过申请律师，大概有两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这整个手续，把50%、50%来平分。那律师后来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做遗嘱。如果你没有做遗嘱的话，手续会很麻烦啊。所以我们一向以为说，哦，这是自然，一个人去世一定归给太太，有太太的时候还有孩子，他们就分，法律没有这样分。那第一个问有没有遗嘱，所以那时候在法庭下判的时候呢，法官也讲了一句话，如果没有遗嘱的话，我怎么知道这个物质他要留给你？谁讲的？死了的人不会讲话，对吗？那么太太来争，妈妈也来争，叔叔他们每个人也来争这个财产，法官要他判给谁？没有遗嘱，看见吗？啊，所以很重要的呢，一个人要得到一个权益，你必须第一有关系，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给我们看见。所以被生在那个家庭，有的人说怎么关系呢？啊，如果你要接受遗嘱的话，一定跟这样关系。如果爸爸去世的话，太太或者是孩子一定有这样的一种权益，所以一定要生在这个家庭，哦，那如果没有孩子的话，刚才就讲你一定有什么婚姻证书来证明他们之间的夫妻的关系。那如果有孩子的话，被生在那个家庭，自然他们有什么抱生子嘛，新加坡就是出生的时候抱生子。所以很重要，你是生在这个家庭自然生长，有一种是没有孩子的，他们领养。那领养你要在法庭上呢，你也要拿到一个什么领养权，哦 ，adoption cert， 你一定要拿到这个领养权的证书，才能证明这个孩子是被领养，然后被收到这个家庭里面。所以法律上就根据这两个：第一，生在这个家庭自然的生长而成为一个家庭成员的啊；第二个呢，借助法律的行为被领养的啊，这是在法律上公认的这一个。那神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呢，第一是什么？刚才就讲称义的地位，第一不再是罪人而成为一个义人的地位。那这义人的地位，当然我们也是什么？借助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做成的，然后我们口里承认，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就可以得救。然后神不再称我们罪人，称我们为义人。所以呢，而且称我们义人之后呢， 地位上，神也给我们一个什么地位？神儿女的地位，所以就享有儿女的产业的权益。我们可以享有几份的产业？圣经给我们看见什么？圣经常称我们为什么？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长兄。那我们其实在神的家中，我们也成为什么？长子。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权益上，神给我们几份的产业？不是一份，是两份。我们打开《生命记》21:17来看，旧约圣经这边就说到，那么旧约的里面呢，神就定下来，作为长子的，我们有几份的产业。旧约的创世啊，《生命记》的21:17，他们讲到的这样的一个，他说。却要承认他不喜爱的妻子，儿子为长子，把所有的产业分几份？两份。所以我们都是成为神的什么？儿女。圣经里面常常用这个长子的名分给我们。所以呢，在承受神的产业里面，我们都是承受什么？两份。两份，双份的。那么产业有多少呢？以弗所书1就告诉我们，创立世界之前，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我们，不但拣选我们，然后还让我们承受天上各样的基业。你在地上的，可能在新加坡你只有一间的屋子，但是在神的家里面，你是承受什么？永恒里面天上一切所有的产业。天上的是多么荣华富贵。启示录就讲有什么？有黄金街啦，有B城啦，等等这些东西。而你的产业在天上是什么？两份 ，double， 两份的产业是多么多么的贵重。这就是神给我们儿女的一个权益，给我们一个身份，给我们的这一些。然后呢，不单如此呢，以弗所书4:14，什么？我们什么？脱去旧人，我们穿上新人，我们有一个新人的样式。这个样式在神面前是什么？我们有真理，有仁义圣洁。这也是在创世纪的时候，神说神要按作他的形象样式来造人。所以人犯罪之后呢，人就失去了这些形象。当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这个救赎工作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罪袍脱去之后，神给我们披上义袍。披上这义袍的时候呢，我们也承受了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所以人在我们里面呢，我们有私信仁义道德方面，我们有那一个德性，还有圣洁上，我们有那个法性。我们知道神的这样的一个圣洁，所以我们在神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有份于上帝的这一个性情，所以是何等何等的宝贵啊！所以看你今天的身份，我不是做基督徒而已。很多说哇，你是谁？我是 I'm a Christian， 我是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是说，如果人问你是谁的时候，我是永生上帝的儿女，哇，很重要的这个宣告。那这个是什么？在永恒里面，我不是今世而已当然我肉身，我有爸爸，我有妈妈，我的抱孙子有放他们的名字。那不过是在肉身，在肉身的时候，但是我有信上帝，我成为上帝儿女，都是在永恒里面，一直到永永远远，我都是什么？上帝儿女的身份。而且不单如此呢，我还能够承受天上各样的产业，双份的神给我们。我也承受了神的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这种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这样的一种身份是神宣告什么？你不再是罪人，你是一个义人。这样的一个宣告也让我们也知道，记住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如今我在神面前，我的地位的改变现在我的身份是什么？永生上帝的儿女。你有钱吗？你很有钱，你有双份的产业，而且是永恒承受天上各样的产业神永恒里面有多多少少，很多很多在永恒里面的享有这一切，你都有双份的产业所以非常的宝贵。我们感谢上帝的，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的。你做了什么吗？没有，都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的。好，什么问题吗？来到这里。 所以看重你生命，生命的宝贵，我们地位上的宝贵，哦，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有问题吗？没有，我们请中庸带领我们祷告吗？好啊，跟我们做结束祷告，来。